封城是对人民的战争。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发宣言，号召民间团结抵抗暴政。河南四间村镇银行过百亿存款无法正常提取，储户维权被镇压。为入侵而内疚，俄罗斯军官话：我不知道为何而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24号礼拜二。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上海封城恶梦持续，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最近再发布令中共胆寒的宣言。而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亦都距离全面封锁只有一步之遥。上海官方所宣称的解封又一次被怀疑是造假。有上海居民在网上分享自己小区的通知。通知说，上海要求防范区自5月23号起继续实施有限活动管控。所以本小区依照一户一证一天一次凭证出入错峰出行。换句话说，一家人每一人只是允许一个人出门一次，时间在晏昼1点到夜晚6点半之间。亦都有网民在微博发文说，坐标上海没有解封没有复工，不想全国人民都不解，索性在这里讲清楚。上个月在网上宣告成立的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日前再发布宣言，号召上海市民手拉手全城自救民间自治。宣言说，持续近两个月的封城是一出顺服民众的大戏，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是反人类罪行，也都是对人民的战争。我们被剥夺生计，银行存款消耗殆尽，还要忍饥挨饿。我们被赶入方舱这个新时代的集中营，被迫骨肉分离，有家难回。宣言提出包括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找感染的邻居组建微信群，搭建蜂巢纵向集结等等多个方法。并且鼓励说，如果你不希望自己和家人尤其是子孙重新经历文革的场景，就加入我们组织起来自救，自己决定上海的未来。宣言更加进一步对全国呼吁，全国人民手拉手决定自己的命运，捍卫自身权利，争取自治，抵抗暴政。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这一次提出的主张比上个月的敲锅行动更加激烈。这一种民间自发集结的方式类似中共当年鼓励农民造反的时候提出的主张，对于中共来讲可能成为巨大的威胁。北京情况亦都不乐观，目前已经有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房山区和顺义区至少6个区下令居民居家办公，并且减少外出，涉及至少1180万人，快递和外卖被禁止进入社区。另外，昌平区已经要求重点区域居家办公。同当初上海封城类似的是，北京封城的荒诞怪事开始在网络流传。5月22号有短片显示，丰台区南娃岗的居民被大伯用铁板封住屋企门口。还有人制作了北京封区地图，说全北京的工作就拜托东西城的群众了。朝阳区南山园小区因为26名阳性，就将全体居民运走强制隔离之后，入户消杀的恐怖景象亦都在南山园上演。有网民写道，上海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和周围焦虑的朋友说，北京不会好像上海这样，至少都是首都，怎都要顾全颜面。现在想想真是自打嘴巴。亦都有人发文说，被朋友圈的相吓亲了，小区大门用铁板封住，真是不敢相信这一种事情居然发生在当今世界北京。上海乱象重生，北京还要再上演一次吗？为了抗衡中共，美国主导成立新的经济圈计划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5月23号傍晚宣布，将会启动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的设立协商。首轮参与国一共有13个， 占全球 GDP 四成左右。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美国发表的声明入面强调，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成立的目的是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繁荣和和平做出贡献，并且提升各国的强韧性和经济发展。首轮参与国包括美国、日本、澳洲、纽西兰、文莱、印度、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以及越南，一共13个国家。遗憾的是，台湾不在首轮参与国名单入面。自由时报报道指出，虽然台湾很早就表态有意成为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的首轮参与国，但是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5月22号明确表示，台湾不在该架构首轮参与国家名单。但是华盛顿正在寻求深化与台湾的经济关系。报道引述日本读卖新闻分析指出，台湾若果成为首轮参与国，必然引发中共的反制。据报道，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的对象包含四大重点：数字流通的贸易便利化、供应链、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以及税制和反贪对策等等。四项重点也将会设有高标准。NHK 报道指出，这项新的经济合作计划主要是为了对抗在这个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中国。近日，中国河南四间村镇银行提款难的事件广受关注，目前已经一个多月不能够提款。相关资料显示，无法正常提款的几家银行涉及近100万储户过百亿的存款。受影响的民众连续多日聚集抗议，请求政府处理，但是被警察镇压。储户自4月中旬发现河南四间村镇银行已经没办法正常提款之后，多次聚集抗议，甚至下跪请愿，请求国家为民作主。5月18号，中共央行和银保监会就此事作出回应，说四间村镇银行的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中介等等非法吸取公众资金，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目前四间村镇银行营业网点存取款业务正常开展。受害的民众认为，这种讲法是相关部门在推卸责任，不想解决问题。银行监守制度侵吞储户的存款，所谓的存取正常经营是粉饰太平。民众说，实际上是外地人不可以提款，因为怕本地人闹事，疫情期间外地人不方便闹事。根据当地的防疫政策，外省来的会被120救护车运走隔离7日。受害的储户何先生和大纪元说，他是在银行前台经过人面扫描程序开设的正规的银行卡，是正常的储户，正常的存款。这一切都是在银行的平台发生的，和投资、基金、理财完全不同。老百姓是因为相信银行是国家的才储蓄的，存在国家银行的钱还可以不给的吗？很多人存的都是养老钱和看病钱。为了对付老百姓，银行经常变换讲法，一开始说是有系统维护，后来又说有诈骗，然后又说有经济犯罪，现在都讲不清楚。从5月18号到21号，储户连续4日去到郑州省政府和银保监局维权，但是被警察驱逐、殴打、喷辣椒水，多人被带走。近年来，银行存款不翼而飞的事件接连发生，引发民众大规模的维权，但是大多数都是以警察镇压、抓捕受害者而告终。在中共严苛的防疫政策之下，中共经济持续下行，对大学毕业生造成很大的就业压力，大量毕业生已经是毕业即失业的状态。根据中共官方数据，4月份中国16岁到24岁的人口失业率已经达到 18.2%， 远超欧美，创历史新高。据大陆媒体报道，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意味着每10个年轻人入面差不多有2个人失业。 另外，四月全国城镇失业率上升 0.3 个百分点到 6.1%， 亦都创了2020年3月以来的新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峰5月19号在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与西方全球经济的新观察、思辨与对应》研讨会上面坦言，几年前同他的同事一起帮 G20 研究就业问题的时候，见到欧洲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数据，年轻人失业率达到 20%， 当时觉得这个太过难以想象。但是现在中国也都到了这个水平。根据卢峰梭里的数据，中美欧三个主要经济体四月份的失业率，欧洲 6.2%， 中国 6.1%， 美国 3.6%。 四月份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 18.2%，欧洲是 13.9%， 美国是 8.6%。 自2021年年中以来，美国和欧洲的青年失业率都在持续下降，而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自2020年10月份以来出现持续和加速的攀升。根据中共教育部数据，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总量和增量都创历史新高。2022年中国大学毕业生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也都是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人。另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年一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高校毕业生招聘需求人数同比下降 8%，而求职申请人数同比上升 75%。 时事评论人士黎宜明对大纪元表示，本来中国经济就在行下坡路，现在搞政治清零对经济更加是沉重的打击，有很多外资企业都撤离中国，国内很多公司也都在裁员，大学生就业自然会困难。中国新浪财经5月17号刊发文章追踪五年的真实调查，失业率超 18%， 年轻人的反应耐人寻味。文章透露，有 72.2% 的大学生同意未来两年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在就业预期方面，大学生亦都呈现出低自我效能感的倾向，焦虑、迷茫成为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的普遍心声。面对当前就业难的形势，内卷自然不在话下。据湖南日报报道，长沙市岳麓区在5月21号中午公布的岳麓区2022年招聘警务协助人员报考审核通过名单公告显示，通过二审的653名女性报名者入面，有一名清华大学的张姓博士，另外有研究生10人，本科349人。清华女博士报考长沙协警的消息也都好快冲上热搜。中国网民在相关消息下方留言惊呼，太卷了吧，再过一两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去工厂装螺丝可能都没机会了，以后做清洁可能都需要硕士文凭。宇宙的尽头就是不停地卷降维入天，然后再卷死其他人爬上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遭受惨痛损失，俄军士气低迷，一名初阶军官最终选择退役。5月22号他匿名接受美国 CNN 采访的时候说，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何而战。这名军官表示，他所在的营2月22号到达俄罗斯南部城市克拉斯诺达尔，他和同袍都被要求交出手机。第二日他们被运抵克里米亚，24号普京下令之后，他和部队一起从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他说，本来根本就没想过会开战，在得知要前往乌克兰之后，有很多人直接拒绝命令，写了一份报告就离开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些人的下场是什么。普京宣称入侵乌克兰是为了去纳粹化，但是军队的基层并不知道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入侵是为了什么，也都不知道为何而战。这名军官描述说，进入乌克兰之后， 见到当地居民的时候，出于羞耻感以及安全因素，我们会将个面遮住，因为十分尴尬。我们也都好怕乌克兰人将武器收在衣物下面随时开火。这名军官很无奈地说，他第一个礼拜的每一人都处于被震撼的状态，只能够想着怎样生存到明天。几个礼拜之后，他被调往战线的后方，也都令他有时间思考，并且通过收音机收听国外的新闻。他说，我得知俄罗斯的商人因为制裁而关闭，经济正在崩溃，对此感到内疚。想下我们来到乌克兰的原因，令我觉得更加内疚。最后他写了一封辞职信交给部队指挥官，指挥官拒收，并且跟他说，不可能拒绝服役，这个是背叛国家，也都属于刑事犯罪。虽然 CNN 没有写明细节，但是提到由于他的坚持，最后这名军官成功退役返回家乡。他表示，虽然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很高兴我可以回家。人权人士塔巴罗夫表示，他曾经问过两名退役士兵，士兵透露单是他们所在的旅就有30人拒绝战斗。塔巴罗夫表示，虽然不能够说这个是大规模现象，但是从各组数据来看，至少已经有超过1000人拒绝战斗。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前面我们提到上海自救自治委员会最新的宣言，对中共来讲可能成为巨大的威胁。很多海外的网民对上海人的这个举动大加赞赏，希望上海市民能够团结起来，要有捍卫自己生命的力量。因为这样的举动肯定会引发中共独裁政权的打压，但是只要大家勇敢团结一心，一定会成功。上海先行，然后推广到全国。不过也都有网民认为不是那么容易成功。观众朋友，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非常期待见到你的留言以及建议。多谢你的支持，我是子君，我们下期再会。